让我们翻到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如果你没有纸质的版本的话，你可以在恩约教会的网站上，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那个菜单栏下面有多特信经，你点击开可以有网页版本。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错误教导六。第三、第四项教义的错误教导六。所以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开声朗读一下错误教导。错误教导六。来，我们读一下反对理由。好，这是我们开始进行多特信经的错误教导的讲解哈，所以我如果你之前有听过我们讲多特信经，你就知道说多特信经和其他的我们任性的文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多特信经驳斥错误的教导，他把错误的教导罗列了出来，告诉我们这些教导是错的。那多特信经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写作的？多特信经写作的时间是什么？16、18和19，对，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写作多特信经？说，对抗辩派的争议回应，对吧？抗辩派是谁？抗辩派是什么？亚米念主义者。OK， 所以 good，very good， 所以这是多特信经写作的这个背景。所以这些错误教导告诉了我们，当时在17世纪。在荷兰的这些抗辩派他们的教导都是什么 ？OK， 所以那抗辩派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并不是有一个非常系统性很清晰的一套教导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你会在读这些错误教导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不同的观点。OK， 他们不一定前后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某一些抗辩派他们的教导和另外一些抗辩派的教导是相互抵触的，逻辑上不通的，对吧？所以这个是因为在这场运动当中他们还没有形成非常系统性的教导。那所以这是我们我先要简单说，所以有的时候你读这个错误教导，你会觉得哎，这个前面跟后面为什么他说的好像有点矛盾，有点不一样，对吧？这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并不是回应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OK， 所以在错误教导六当中，这个错误教导是在干嘛呢？如果你再仔细读一下，这个错误教导在说什么？谁能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错误教导在说什么？用最你能够用白话比较直白的话去解释，他在说什么？谁尝试一下？谁勇敢的尝试一下？他说没有生命的改变 ，OK， yeah， 啊，你说什么？错误教导六，第三、第四项教义错误教导六，有谁尝试一下总结一下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这个人的回转中，上帝没有参与进来，是人自己的
心。That's very good， 非常好，非常好，听到了吗？错误教导六在说什么？错误教导六在说，在人回转向上帝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不需要参与进去，是人的行动。上帝不需要超自然的注入给人 任何额外的恩赐，人可以自己来行动。 OK， 那这条教导从本质上否认了重生的必要性。你不需要重生，你已经有了足够的恩赐，天然的恩赐，你可以靠着这些天然的恩赐回转选择归向上帝。那这条错误教导里面还引用了这样的一种区分。我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正面教导第十四条的时候，我们讲到亚米念主义者们，他们当时区分信心，他们把信心分为，在按照经院士的分为信心的能力，产生信心的能力，这种可能性，对吧？你可以说是 power 或者是 potency， 和信心实际的行动，实际的 act， 对吧？就是相信的这个行动。然后他们说，相信的行动不可能是上帝赐的，只有相信的能力才是上帝赐的。而当他们说上帝赐下来使人让人有相信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说，至少有一部分抗辩派的人，他们并不是在说上帝超自然的使原本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恢复了这种能力。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说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这样说。有另外一部分抗辩派的人说，上帝给人相信的能力的时间点不是在人的这个今生当中，也就是不是说重生之后，不是说你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你没有相信能力，现在上帝使你重生了，你现在有相信能力，不是。上帝给你重生的能力的，给你相信的能力的时间点是在创造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你造人的时候，在人性里面就给了人意志，有选择善恶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在堕落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一个堕落的人依旧有意志的自由来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所以这样一来，他还是可以说上帝赐给人相信的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能力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给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能力从来没有失去过，堕落并没有使人丧失选择回转向上帝的能力，这是问题所在。所以这个错误在于人不再需要重生的恩典的注入就可以自行完成回转。那还记得这条是针对错误教导六，是针对正确教导十四条，所以如果你可以翻到正确的教导第三第四项的正确教导第十四条，我们对比一下这两者在说什么。翻到第十四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此信心是上帝的，你看到了吗？这是 再一次回应这个错误教导六的。上帝不仅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可以相信的能力，这种 potency， 这种 power， 这种可能性，上帝实际的真实的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我们的信心的产生是上帝超自然重生所注入的一种灵魂重生之后的结果。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弟兄姐妹们，选择就是一个，当一个人产生对耶稣基督的得救的信心的时候，他所做出的这个归信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自然意义上像一个人选择穿 黑色的西装或者蓝色的西装这种选择。所以我们需要区分这两件事情。一个人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的做出的这个选择，从本质上不同于在人的属世的生活当中所做出任何的选择，因为它是一件超自然的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上帝必须内在的在一个人的灵魂里面工作，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你去选择，今天你说我选择穿一个 黑色的西装或者穿一个蓝色的西装，这个选择上帝不需要在你的灵魂深处重生你，你才能做出这个选择，这个不需要的。但是你想相信真正产生真正得救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为你复活，带给你永生，你想相信这个，这个是你靠着你的意志做不来的事情，靠着你自己做不出来的事情，必须是上帝重生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是错误教导六所无法理解的啊。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错误教导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错误教导七。错误教导，这条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慢慢来讲解哈。这个错误教导七，我们先来一同读一下这个反对的理由，好吧？这完全是。OK， 所以这一条错误教导七和前面错误教导六发生不一样的变化了，对吧？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仿佛是有点自相矛盾。为什么呢？因为错误教导六否认了重生恩典的必要性，但是错误教导七则承认了重生恩典的存在。所以在亚美尼亚的神学光谱里面是有不一样的人的。 OK， 那但是那错误教导七虽然承认了人的确需要重生的恩典，但是错误教导七重新定义了这个重生的恩典的工作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错误教导七说，重生的恩典只是一种在人外在的道德劝说， OK， 外在的道德劝说，而不是上帝在人灵魂里面内在的蛮有大能的重新创造的工作。 OK， 我再你现在能理解了，我这个就没有让你们自己总结了，我就直接把答案告诉你们。错误教导七的错误在于，他把上帝在人归信回转向上帝的过程当中所工作的方式描写成为一种外在的道德劝说。上帝没在你灵魂里面工作，上帝只是在你灵魂外面在不停地劝你啊，对吧？回转吧，回转吧，劝你啊，对吧？我这儿有好吃的，我这儿有好喝的，我这儿有好多的幸福，永恒的福乐，有永生，有水牛，对吧？来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后面又加上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这样工作的功效超过撒旦工作的功效，在于上帝应许是永恒的益处，而撒旦只承诺暂时的益处。他在说什么？是他在说，在跟抗辩派之间的争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争论，那就是正统派神学家说，抗辩派，你们把上帝的工作的方式说成是否认了上帝能够在人灵魂内部重生一个人的话，那么上帝的工作的 方式就跟撒旦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原因。所以抗辩派在说，上帝的工作也是属灵的，尽管他是在外在劝说，但是他跟他的工作也是属灵的，就像撒旦的工作是在亚当之外劝说亚当，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一样，撒旦并没有无法进入到亚当的内心去工作，他只是在外在引诱他，是亚当自己内心改变了，所以撒旦没有在亚当内部工作。所以上帝跟撒旦所做的工作的行为方式是一样的。而正统派说不，上帝有超过撒旦工作的能力，上帝是上帝，撒旦只不过是一个受造物，他无法在人心里工作，但是上帝可以，这是上帝超越的工作方式。所以你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错误教导在说什么。所以这个针对这个错误教导，在正确教导当中我们有第十二条，所以如果你有多的心情的话，咱们翻回到第十二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二条说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这是正确教导第十二条向我们明确的教导，上帝使人回转的恩典不只是单纯的在外在的道德的教导，因为单纯的外在的道德教导无法使一个人死在使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在属灵的层面上是死的人活过来，他没有属灵的能力，道德的劝说没有属灵的能力，道德的劝说没有属灵的能力。让我做一个什么比喻呢，你就能理解了。你们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树已经死了，干枯了，没有叶子，枯枯的，对吧？你们谁家后院有枯树？有枯树是吧？有另外一棵同样的树，同样是一个品种的树，但是那棵树是活的。 OK， 你说我想要，我家这后院这个树太干枯了，对吧？都是上面没叶子，不好看，怎么办呢？我把我手工做一点这个仿真的叶子，我把这叶子贴上去，我贴得满满的，让它看起来像一个活的树一样。我告诉你，道德劝说就是这些手工做的人造的叶子。我问你，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非常多的手工造的人造的叶子贴到这个树上，它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真的树？像的，对不对？但我问你，它能不能让这棵死去的树活过来？不能。它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对吧？你一打眼一看，哦，这挺像的，但是你走进去看，你知道说它没有生命。这就是道德劝说对一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所做的，他可能让一个人外在看起来是一个良好的人，有一些属世的美德，但是他无法使一个人真正的从属灵的层面上获得新的生命。哎，你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救这棵树呢？必须有，你说人有任何的办法吗？ 你有任何的办法让这棵树活过来吗？没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棵树挖起来扔掉，换一棵新的树栽，对吧？为什么？因为人受造物，我们没有创造生命的能力，我们没有使死人复活的能力。这个创造生命的能力只有谁有？只有上帝有。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必须在人的灵魂的深处用创造的能力去使一个人重生，他才能真的有新的生命。这就是原因。而人的外在的道德劝说没有办法拯救他，这就是原因。而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改革宗神学，这就是改革宗神学最说到根儿、最最紧紧抓住的东西，那就是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救主，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我们的罪是如此的悲惨，我们除了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之外，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我们就像那棵死树一样，我们在努力的，对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花了多少的钱，花了多少的精力，花了多少的，有多少的机构，多少的东西，在努力的把这棵死树打扮的像一个活树一样。但是我们做不到，只有上帝能。而只有被上帝重生的树才能被栽到上帝的园子里，才能被栽到上帝的伊甸园里，才能在最终的新天新地里面长，被栽种在生命 水的河边。这就是救恩。上帝把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这些枯树，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上帝本来造的世界是葱葱郁郁的，充满生机的一片树林，然后罪来了，然后把上帝所创造的乐园把它毁灭成烧焦了，对吧？一片罪的火焰把这片树林都烧焦了，然后一个一个黑黢黢的，对吧？然后就是跟那个什么一些史诗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对吧？那种这个什么黑暗森林，对吧？然后上帝来了，上帝把一棵一棵黑暗森林里面被烧焦的枯树挖出来，超自然的把它医治了，使它重新长出来嫩芽，重新发展出来，然后上帝把它移到了自己的园子里，让它在那儿成长，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创造，新天新地，新的伊甸乐园。这就是整个圣经所讲的故事，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创世纪一开始有伊甸园，有生命树，有生命水的河，然后创世纪然后启示录最后一章又开始出现生命树、生命水的河。这就是圣经讲的故事。而在这个故事当中，真正的英雄是上帝自己，不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作为枯树自己连根拔起说，哎，上帝我来了，对吧？踩一脚炭，我们没有办法。 OK， 所以那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对吧？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回转向上帝得到救恩是人自己自然的能力，就是意志选择 A 或者选择 B， 就是意志做出一个选择，而上帝在你做出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你外在劝诫你，道德劝勉你，好让你选择 A 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如果这就是救恩的话，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理解救恩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现代的教会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增加你选择 A 的几率。这就是现代福音派传福音的方式。你看到了吗？当我们把一个人所谓的举手做决志祷告，决定要跟随耶稣， make a decision， it's your most important life decision， 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我要举手，我愿意跟随主耶稣。如果你把救恩这样去描述的话，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的用外在的劝诫的方式，不论是从这种营销的手段，还是从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还是这种 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能够操控人的心理做决定的方式，去增大他选择 A 的几率，对吗？这就是现代教会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传福音的结果，是你让一个枯树要站起来走，你让一个枯树要假装像一个还有生命的树一样，你让他做了一个决定，对吧？我现在要决定跟随耶稣了，但是我做不出来怎么办呢？继续往上贴树叶，对吧？教你怎么 act like a Christian， 教你怎么行事为人像一个基督徒一样，但是你是死的，你就是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所以你才觉得我不能违背我做的那个决定，对吧？我都当那么多人面都举手都痛哭流泪了，我不好意思呀，他们总是这么叫我，我也不想去，但是哎呀，压力这么大，好痛苦 啊。你不需要有痛苦，如果你是被迫被这种心理操控，然后被逼着来到教会，我劝你赶紧走，劝我真的不要活在这种捆绑里，直到你真的被上帝吸引，直到你真的有一天意识到我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无法靠自己被上帝接纳，我唯一能够被拯救的方式的盼望是上帝赐给我的这位救主。你当你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吸引的时候，你再来教会。我从来不逼任何人来。你见过我什么时候来呀？对吧？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为什么？是因为我相信多德心经所说的，一个人必须是被圣道吸引，被耶稣基督吸引，被福音吸引，而不是被我吸引，或者被我所做的其他的事情吸引，或者是被这个教会的其他东西吸引。否则他是一个假的树，栽在了耶和华的园子里，他最后是要被他最后也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获得重生的。当然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说好吧，这个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不，我们当然需要热情的充满激情的把基督的福音向我们身边的家人亲人非信徒的朋友们带给他们，邀请他们来到教会了。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好的技巧，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工作的方式，上帝重生一个人不是靠我们的劝说，而是上帝自己借着他的圣道跟圣礼在人的心中工作，借着他福音的宣讲在人心里工作，所以我们才这样做。 OK， 所以这是错误教导七，把上帝回转的恩典说成是一种外在的劝说。那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理由当中，这里面提到了柏拉修主义，他说这是柏拉修的思想。那当他提到柏拉修思想的时候，这个词是一个比较大的词 ，OK，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柏拉修跟半柏拉修把它混在一起说，把它都说成是柏拉修。所以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柏拉修是谁。谁还记得谁是柏拉修？有姓柏的吗？柏拉修是在大不列颠的一个修士，他的死对头是奥古斯丁，对吧？他跟奥古斯丁是这个死对头。那柏拉修当然我就不多讲柏拉修了，不过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在这里面提到柏拉修主义的时候，柏拉修是首先他自己的教导在迦太基会议418年到419年被定罪的 ，OK， 那然后后来在这个大公会议上又再一次被确认了，所以这个以弗所大公会议上把迦太基会议区域性的会议的决策再 ratify 对吧？再批准， 所以他是被大公教会 定罪的。那529年在奥兰治还有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是奥古斯丁已经死了很久了，对吧？奥古斯丁身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产生了半柏拉就主义。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并不会特别严格的区分什么是柏拉就什么是半柏拉就，但是我之前区分过，所以你们知道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在这个在多德信经里面，当他说这是柏拉就主义的思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说这是半柏拉就主义的思想。 OK， 那他所引用的是奥兰治第二次会议529年，你在那次会议当中已经确认了，你想想这个多长时间，多早的时间，这个要非常非常早了，1500年前，奥兰治第二次会议已经确立了上帝的内在工作是人回转的必要条件。所以我就在这儿简单读一下，很短，奥兰治第二次会议的正点四第四条说，若有人主张上帝等待我们自己的意志来洁净罪污，却不承认我们愿意被洁净的意志本身也是借着圣灵的浇灌与运行赐下的，这人就是在抵挡圣灵本身。听明白吗？我再读一遍，如果有人说上帝是等我们自己想要被洁净上帝才来洁净我们，而他不承认我们愿意被上帝洁净的这个愿望本身就是圣灵已经在洁净我们的这个体现，那么他就是在否认圣灵，在抵挡圣灵。所以现在让我问你，改革宗神学是抵挡圣灵的神学吗？我问你，亚米念主义神学是抵挡圣灵的神学吗？是。亚米念主义神学的本质是自然主义，是自然主义，人不需要超自然的圣灵内在的工作，人可以自己做这个决定，这是完全否认圣灵工作的必要性的自然主义神学。所以亚米念神学所接下来走一步的就是理性主义。亚米念神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不停的在说亚米念主义的本质是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不是传统的大公教会。传统大公教会一致的相信，包括改革宗神学是延续传统的大公教会，说我们必须相信连一个人连他愿意他想要祈求上帝洁净他的这个愿望本身就是都是上帝工作的结果，这是改革宗所说的。而改革宗并没有，多德信经并没有说其他东西，他只是在陈述延续奥兰治会议所教导的。 OK， 所以你们都听懂了？有谁感觉被冒犯了？有谁感觉王一牧师，那我这个就没有效果了，对不对？我这个就是你们都已经知道我还讲它干嘛的，我需要有点挑战，对吗？我这个叫英文叫做 preaching to the choir 的，就是跟这个诗班的人这个讲到，就是他们都已经不需要了，对吧？你们都会，但是你知道吗，没有一个时刻是我们不需要再一次被提醒的，没有一个时刻是福音说我听够了，我都知道了，我都打过勾了，我这辈子不再需要听了。不，这个恰恰相反，这个是这个觉知主义，对吧？这个叫归信主义的错误。他只要20年前举过手做过觉知祷告，他就不需要听福音了。那是我们对福音的误解，是我们对这些真理的误解。的确我们知道了，但是你知道吗，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也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有罪的本性依旧不停地阻挡这个真理。我们的有罪的本性在我们心里总是觉得说是我还是有点功劳的，对吧？我还是比他们更优秀的，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选择跟随耶稣，对吧？所以我怎么着也有点功劳，对吧？我怎么着在上帝面前我之所以这样我还是不错的，我比他们好。我们的内心永远倾向于这样思考，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听多德信经和其他的大公教会的所有的 这些正统的神学家们为我们宣传，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一次让你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烂熟于心到肚子里的，把它烂到肚子里。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基督教的救恩论的最好最好的地方。所有的异端的思想，所有的这些错误的教导，你都可以用以弗所书第二章把它打败。你说啊，虽然我们堕落了，对吧，抗辩派，虽然我们是堕落了，我们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对吧，哪怕是理性上变得昏暗了，情感上变得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有。你说 no, 我们死在罪恶过分当中。你说啊，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了，对吧，不，我们死在罪恶过分当中。是啊，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但是最终也是我们自己要做出选择的嘛。 No, 这不是出于你自己。你就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可以打败所有的救恩论的错误。 OK， 那我就开始有点说车轱辘话了，对吧，所以我们继续往前哈，来，我们继续、啊、错误教导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上帝在使人重你有没有点想这个砸桌子的感觉？你看你这读完了之后，你会感觉你们就这么坚持吗？对吧，你们就这么坚持一定要把人算上功劳，一定要把你自己重生得救这件事情一定要沾点边，打多少擦边球都行，对吧，就是。所以这个错误教导跟前面的还都不一样了，你看到了吗？我们开始层层递进了。错误教导六，我们第一个开始提到的是说人不需要重生的恩典，这一切都在创造的时候上帝自然的赐给人了，人可以自己选择回转，这是错误教导六。错误教导七是说not quite， 不是完全正确，人还是需要上帝的恩典的协助的，但是这个恩典只是在人外面劝他往这个方向走，但没有在里面重生他，决定让他往这边走，这是错误教导七。那错误教导八现在说什么？错误教导八现在说 OK， 我们现在让步了哈，上帝的恩典也是在人内心工作的，是内在的工作，我们承认上帝的确在人灵魂内在工作，但是就算上帝用尽各种内在工作的办法，人还是可以抵挡上帝的工作到一个地步，使上帝内在的工作失败，也就是人不会重生。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从错误教导六到错误教导八就是层层这个递进的，对吧，或者说他们在 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的。错误教导六的教导是最离谱的，然后他退了一步错误教导七，然后错误教导七我们又否认了他，好，那错误教导八，那错误教导八是说上帝用尽各种办法，上帝使我们回转的恩典的果效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愿意接受。换句话说，重生的恩典是可以被抗拒的。这里面所谈的重生的恩典不只是福音外在的宣讲，而是上帝内在的重生工作。我们需要谨慎，他在说人可以拒绝什么。亚米念派说人是在这里面拒绝的是上帝内在奥秘的重生工作，而不只是外在的福音宣讲。 OK， 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也会说，正统派会说人的确拒绝外在福音的宣讲，这是人是 OK 的，这是人可以做到，人可以拒绝外在的东西，但是人无法拒绝上帝内在的灵魂的重生， 这人无没有能力拒绝的。但是亚米念派会说人依旧有能力拒绝这个。所以多德信经正确的教导，我们刚才读过了，在第十二条说这种重生是确实的，不会失败的，有效的，所有如此动工的人都真的重生了，而且真的产生了信心。 OK， 所以谁的力量更大呀？上帝的力量还是受造物的力量？上帝的力量更大，对不对？你们都没问题啊，你们都觉得这教导都是对的，你们太棒了。最后错误教导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恩典与自由选择来，我们读一下反对理由。古代教OK， 所以错误教导九就是延续错误教导八，对吧？现在你们脑子里面应该很清楚亚米念派、抗辩派他们的教导都有哪些。错误教导六否认重生的恩典的必要，错误教导七承认重生的恩典，但是把它限制在灵魂外在的运行，错误教导八同意重生的恩典，也同意这恩典在灵魂内在运行，但是说并不总是有效的，而是可以被抗拒的。那么错误教导九则是说，在一个灵魂获得重生恩典的内在运行的时候，当他没有抗拒这恩典，并且这恩典最终产生果效的这个情况下，还不是上帝的功劳，还是人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恩典在合作，而且恩典不会先于意志主动推动之前工作，看到了吗？层层递进，就算是上帝内在的恩典工作产生了果效，功劳算谁的？功劳算你的意志的，因为你意志首先主动推动，然后恩典才跟上，对吧？天助自助者，你自己都不帮你自己，上帝怎么帮你？这是什么？谁还记得 ？Faciendibus guardiam se est Deus gratiam non denegat。谁还记得这叫什么？天助自助者的，这个是中世纪晚期的方济神学，这是纯粹的柏拉图异端，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多德信经非常正确的说这是柏拉图主义。如果人的意志可以在恩典 运行之前主动的 推进自身，这就是半柏拉图主义。还记得半柏拉图主义说什么吗？信心的增长是靠恩典，但是信心的起始是来自于人的意志的选择，所以 你得先迈出第一步，然后接下来九十九步是恩典陪伴着你走的，但是第一步是你迈出来的，这就是错误教导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后要说什么呢？我们最后要说，我们需要，我们真的需要回到圣经。多特信经的教导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不应该停在多德信经这儿。多德信经本身自己没有权柄，多德信经教导的权威性源自于圣经的教导，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的救恩不是出于自己，从一点，从一毫一分一毫的程度上来讲，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单单的向他献上感谢。当我们向上感谢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是没有任何一个小小的部分还会说，哎，其实我也贡献了一点点。没有。所以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这是我们结束了多德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的全部内容，从正面教导包括这个错误教导。OK？那最后留十分钟的时间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请说。他给你压麦克风。
确实我肯定受到这种影响。我信主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如果你不信，你失去的是什么？如果你信了，你得到的是什么？就是假设上帝真的不存在，你说你不信，你失去了什么？你失去了上帝。所以这就好像是，也是基于这种说法，我是说基于这种说法，他使我去寻求，他促使我去相信。这就好像是说，我们也常常会用这些东西去劝别人，如果你不信，万一上帝是真的了，你会失去什么？对吧？这个我。
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些东西就是说，我只能是说，这个会促使我去信，会促我，当然我最终相信，我不是。最终得救，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啊。但是这些东西确实会促使我去思考，会吸引我的脚步去寻求。
所以你在问的是，是否外在的道德劝说是使人归信的一种途径，或者你实际上是在，
至少是有益处。
实际上你在陈述说，外在的劝说在使人归信的过程当中是有效的。
对。
OK， 那谢谢你的陈述。OK， 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两件事情，一个是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传福音的方法，实际上在17世纪、18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 Pascal， 他就已经提出来这个叫做这种 argument 叫实际上是一种叫做 utilitarian argument， 翻译成过来就是叫做功利主义的这个论证方式。什么叫功利主义呢？就是你能多大程度上的获得最大利益，从多大程度上把你的风险降低到最小。OK， 那 Pascal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啊。所以我并不会说他的这个 argument 是不好的 argument， OK， 但是我本人并不倾向于使用这种 argument， 原因在于我并不相信功利主义是最好的伦理学的方式尤其是在捍卫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不认为功利主义是最好的伦理学的理论来捍卫福音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考虑到这个很多其他东西，但是针对你想要去陈述的论点，当然你自己没有这样说，是我总结的，但是我不一定总结的准确哈。你是想要说，在人回转归信的过程当中，外在的劝说是有帮助的 ，OK？ 如果你的论点是这个的话，我想说没错，我同意，外在的劝说的确有帮助。但它是不是最终有效的，是不是最终的有效因呢？我的回答是否认的。所以这种外在的劝说会不会帮我们想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这些角度视角？会的。 但是最终并不是那个 argument 那个这个功利主义式的 argument 使我们归信的，使我们归信的有效因一就是上帝内在的超自然重生工作。所以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呢？不矛盾。所以呀，这是我的简单的回答和解释。OK。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呀，请说。
谢谢刚才的解答哈。对，但我也承认我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跟自己没有功能。
对，所以最终等到你重生了之后，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 argument 背后耶稣基督的价值。在你没有被重生之前，你是不会认为耶稣基督和永生是有多大价值的，对吧？所以这个 utilitarian argument 并不会在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身上产生真正的作用。OK, go ahead.
我第二个问题是，突然之间我思考到的是，错误教导他既然能提出来，不是凭空提出来的，他一定也有他的圣经的依据，只是可能是错误的理解了圣经的原意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在教导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反对他错误的教导上，是我们是可以看到引用了哪些圣经，那么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是基于哪一些圣经而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呢？
OK, 所以你有具体的某一个教导，所以你是在问一个比较泛的问题，还是说比较具体的问题？泛的问题。 OK, 谢谢你的问题，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其实你要回答你这个问题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读他们当时留下来的这些文献资料。我们今天是有的，比如说这个亚米纽斯的文集是有出版而且翻译成英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经文。另外抗辩五点当中也有引用一些经文，包括其他的抗辩派的神学家，他们的作品虽然有一些并没有大部分并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但是有一些学者是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的。比如说在英文世界里面，有一些抗辩派的神学家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所以当你去读这些，当然没有中文，我估计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亚米纽斯的作品有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估计是没有。但是 anyway, 如果你可以去阅读这些文献的话，你就能找到。我现在在这儿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在用回答你的方法，怎么去找这个答案。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回去看这些文献。如果你能读懂荷兰文或者拉丁文，那么最好，因为你可以看大量的文献，不仅仅是翻译成英文的，而且你能够直接感受到有的时候这个英文的翻译可能会，尤其是翻译这种比较经验式的神学的讨论，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准确。所以这是方法，至于具体的结论就期待着你们自己去发掘。这是一个 it's very exciting,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对，没错。所以对他们肯定读的经文是一样的，圣经是一样的，解释不一样。那最著名的一个解释就是亚米纽斯自己在阿姆斯特丹讲道的时候罗马书的解释，那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地方。比如说他对罗马书第七章的解释，他认为那个里面讲到的人与罪恶的挣扎，这种挣扎描述的是未重生的人与罪恶的这种挣扎。但是传统上改革宗和大公教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解经家们都是讲的是保罗是在描述已经重生的人与罪恶的挣扎。包括他对罗马书第九章的解释，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传统上的解释是雅各跟以扫是 individual, 是个人个体被拣选，而这个亚米纽斯当时提出的论点是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雅各和以扫是种族性的民族性的拣选，而不是个人性的拣选等等。所以解经上会有区别，但是 这个问题很好，你要是让我继续往下谈的话，我会谈很久。所以，但是为了你们各位的这个肚子咕咕叫，你听到我肚子咕咕叫了吗？我就不会说的太多，是吧？而解经上，我这样说最后一个事情，就是在具体的经文的解经上，就算是在正统派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OK， 包括今天如果正统派的神学家，他可能解释罗马书第七章是按照亚米纽斯的解释方法 ，That's OK。具体的一些经文的解释可能会有区别，但是并不影响整个系统神学的大的教义的框架。对，所以在形成教义框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教义点背后不只是只有一节经文在支持，它是整本圣经许多经文在支持的。所以往往在具体的解经问题上分歧是更大的，但是在整个教义框架上分歧是更小的。所以这就是我最后的要说的。 OK， 时间已经到了，谢谢各位的耐心，谢谢你们这个愿意你聆听我们的这个多德信心的教导。 OK， 让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留下了多德信经这份重要的捍卫真理的韧性的文件。我们也感谢你在今天，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这些说中文的人能够借着翻译，借着这些文献的流传，能够回顾400多年前这些神学家们所留下的宝贵的属灵的遗产，好叫我们的信仰得以坚固，好叫我们的信心能够被滋润喂养。主啊，救恩是出于你，丝毫不在于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能够有任何的贡献。因此就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你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本是你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重新被创造出来。因此求你亲自完成你的工作，求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瓦器身上彰显你自己的荣美，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让我们彼此的交谈能够鼓励彼此，更加的使彼此的信心得以坚固受建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